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了救恩，圣子耶稣基督亲自来成全这救恩，以义的代替不义的，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，你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你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主啊，我们不再惧怕死亡。主，你救了我们这些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，使我们在你里面满有你复活得胜的生命，使我们战胜了死亡的恐惧。你把我们带进你永恒的荣耀里，我们在世是寄居的，是客旅，是帐篷。你让我们在世欲尝天恩的滋味，你与我们同在，有主同在就是天堂，让我们活着暂时如在天的生活。主啊，愿主你加给我们足够的力量，使我们靠你得胜，得胜再得胜。愿你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照常显大，使不信的人从我们身上看到是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才能有活出基督的荣形，散发基督的香气。愿主的爱激励我们，与我们同在，奉耶稣基督圣名所求，阿们。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复活的意义。我们知道在我们基督教的好多的节日当中，复活节是最重要的。我可以说没有比什么节日比这个复活节更重要。当然我不是说圣诞节不重要，受难节不重要，都重要。因为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的降生、受死、复活、升天和再来。耶稣基督降生为要拯救罪人，但是我们也要知道，其他的宗教的教主，有一些道德家伟人，也被人纪念，他们有他们的某某某诞辰多少年，他们也有他们死亡的日期，也被人所纪念，但是唯独他们没有复活。只有我们所信的主从死里复活了。保罗讲的最好，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传的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，就是一场空。但是基督是已经复活了，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。为什么说基督复活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呢？因为他三天之后复活呀，他没有马上升天，他在世40天，好多次向门徒显现，很多的人看见他，最后在橄榄山冉冉升天的时候还有500多个人。所以在耶稣在升天的时候，那些人都看见，在保罗做见证的时候，那些使徒们在做见证的时候，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是公元55年左右，那个时候第一世纪那些人看见耶稣复活的人都还在。所以这样的话说出来，罗马人不敢否认，犹太人不敢否认，这是一个铁的事实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大声的宣告，基督复活了，基督已经复活了。那么基督复活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意义呢？我分3点。第一点是显明基督的身份。我为什么用显明啊？因为我们的神他不需要我们去证明。在罗马书的1章3到4节说，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大卫后裔生的，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圣经多次用显明啊，因为神的意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浅不义的人身上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到底是谁，这是一个历史以来不断争论的问题。就包括在耶稣的时代，耶稣的门徒，耶稣也问他们说，你们说我是谁啊？他们说你是复活的使徒约翰，你是耶利米，你是以利亚，你是那先知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使徒约翰当时的影响力很大的，很多人跟随他，受了他悔改的洗。他因为指责这个希律王，这个被希律王砍头，然后说耶稣像耶利米，因为耶稣在世的时候 至少记载他三次大哭，为耶路撒冷哀哭，拉撒路死了，耶稣哭了，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大声哀哭祷告，恳求能救他免死的主。耶稣在地上是常经忧患，多受痛苦。那么耶利米呢，称为是流泪的先知，所以他们说啊，耶稣可能是耶利米。那么说耶稣是以利亚，我们知道以利亚是乘着活车活马升天了，被神接走了，但是呢他还要再来的，不是现在，他们所以认为耶稣是以利亚。还有说耶稣是那先知，因为摩西说了以后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，摩西是以色列的民族领袖，神借着他把十诫传给以色列人，所以他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呢是很伟大的，所以摩西说以后要兴起一位先知。所以这些门徒对耶稣的回答都不准确。那么彼得怎么说？说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。所以耶稣说了，哇，你这个答对了，这是我在上面的父指示你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从我们人的眼光来看，我们不可能认识这一位神人二性的基督。但是彼得之所以能答对，什么？说他所认识的基督是从启示来的。今天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我们启示我们，我们也不会认识基督。甚至还有人说他是个木匠，他是个拉比，还有人说他是个疯子，说他是社会活动家、农民起义家等等等等，是道德的楷模。但这些的回答都是从我们人的眼光来看，彼得的宣告是最重要的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。那怎么能证明这一切呢？圣经用显明，怎么能显明呢？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，论到他儿子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，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就证明了基督他的神人二性。很多的异端就是不承认耶稣是神，只承认耶稣是人，要么呢只承认耶稣是神，不承认耶稣是人。我们知道耶稣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他有丰满的人性，他也有软弱，他也有痛苦，但只是没有犯罪。所以说按肉体大卫的后裔生的，所以耶稣是从大卫一代一代下来啊，他是王，不错，大卫是王，但是耶稣不是要做这个世界的王，他是要做我们整个人类的王，他要做宇宙的王，他本身就是王。那么按圣善的灵说呢，耶稣是圣灵感孕，有童贞于玛利亚所生，所以他是从神那里来的，他是神，他有完全的人性，也有完全的神性。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位基督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，是神人二性的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所以耶稣的复活就显明他的身份。那么第二点，基督复活的意义是消灭了死亡的权势。自从始祖亚当犯罪以来，人类便陷在罪中，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世人都有了罪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所以人犯罪之后就会死，死就成了对人类一个最大的困惑。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说，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所以我们看到无论人在地上怎么努力，怎么样的，你有多大的财富，你有位高权重，你有多好的道德，你多么行善，无论怎么样，最终你都免不了一死。一死了，整个事情都结束了。所以死成了人类最大的困惑，人人都怕死，人人都不想死。从秦始皇派500童男童女去东海寻找长生不老药，到道教的炼丹术、埃及的金字塔、古代帝王的各种豪华的大型的陵墓，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刚一上任就开始修造坟墓啊！我们知道金字塔还有中国那些帝王那真的很大很大，甚至比他生前住的皇宫还要大。为什么呢？他们有这个意识， 就想到我以后那是我永远的家，还有人要陪葬，宫女丫鬟啊，那我们知道在西安秦始皇那个兵马俑，那真的是气势磅礴，它里面有卫生间，有厨房，什么都有，他们想象的是那是他永恒的家。所以神造的人，人有神的形象，人有永恒的概念，包括普通的老百姓，那么没有办法那么大的坟墓，那么在亲人去世之后啊，烧那个纸扎的车呀马呀房啊，送了很多钱，也就说明人对死后有一个永恒的概念，但是那是不正确的。佛教认为是六道轮回，西方有极乐世界，被罪污染之后的人，除非得到神的启示，你是不可能明白那真正的永恒的，你也不能冲破死亡，因为你的罪还在。所以耶稣复活了，消灭了死亡的权势。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叫康德啊，康德这个名字很好记，就是一个健康的德国人叫康德。康德在年老的时候他说，我一生啊总结四句话，说我是谁，我能知道什么，我能做什么，我将来有什么盼望。看似简单的四句话道出了人生的真谛，很多的困惑。我是谁，他说我是谁，那我知道，当然我知道我是谁。其实人呢，你不认识你是谁，人有的时候有钱有势的时候他都觉得自己多了不起啊，他比神都伟大啊，骄奢淫逸，专横跋扈啊，指指点点，那骄傲。那没有钱的时候呢，那就是奴颜卑膝，低三下四，甚至做出一些很龌龊的事情啊，丧失人格。那么人真的没有找准自己的位置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你要看得合乎中道，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或过低。那我们怎么能知道我是谁呢？你要知道，哇，你是神造的，但是你也要知道你是个罪人。但是今天我们知道什么呢？耶稣拯救了我们的罪，我们是神的儿子，从罪人变成神的儿子，而且那些天使是服役的灵，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。你看这多么伟大的恩典，你能找准自己的位置吗？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，我们是蒙恩的罪人，我们身上是有耶稣的血的印记，我们是因信称义。所以说我是谁，你能认识到你是谁吗？如果你不认识谁，你不知道你是谁。然后康德第二个问题是说，我能知道什么，我能知道什么和我可以知道什么，人有求知欲，这个是不同的概念。是人犯了罪之后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所知道就是一些无神论的知识啊，宇宙大爆炸产生的，人是猴子变的，这个世界没有神，就满足今生的快乐就够了。所以你能知道什么和你该知道什么，那我们该知道什么？我们该知道人是神造的，人犯罪得罪神，耶稣来救了我们，信他就得永生，这是你该知道的。那么你知道这个，康德说，那我该怎么做呢？神要按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，所以我们将来面对神的审判是我们的行为。所以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你的所作所行，你的所行是靠你大脑的指挥，所以你知道了什么你就按这个去行。所以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，听道从神的话而来的，我们听了神的道之后，圣灵打开了我们愚昧的心窍，主要把属天的智慧聪明赐给了我们，我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啊，真相就是什么呢？耶稣救了我们，我们有得救的把握。那些人，愚昧的人，灭亡的人，不认识基督的人，以十字架为愚昧的人，他们的行为所流露出来是在今世满足。好了，最后康德说，那么我有什么盼望？这是他最大的困惑。人在地上无论你怎么好怎么坏，最终你都要走向死亡。所以这个盼望，神告诉我们，圣经上说，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。我们信什么？信耶稣。我们盼什么？我们盼望将来神接我们到那里去呀。你说你怎么知道？耶稣离世升天说了，你们看我怎样上去，我还要怎样再来，我在父的右边给你们祷告，给你们预备地方。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人。所以康德的这四句话也成了我们人生的一个问号，但是我们是有答案的。我们知道人生在这世界上一切的一切 都会过去。因此在有限的世界中，有的人因为不可知的未来而恐慌，而死又是一个不可抗拒的事实，成了存在的最大威胁。但这一切在基督里早就解决了，不成问题。所以基督才是我们唯一的盼望。但是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保罗说什么？我们传的是枉然，你们信的也是枉然，都是空的。什么是空啊？佛教讲空啊，四大皆空，六根清净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弄来弄去还是个空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啊，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，最后你什么都没有得到。对，孙悟空起了个名字还是空，悟来悟去还是一个空的。保罗说，如果没有基督，没有复活，我们真的是，我们比众人更可怜。为什么那么讲？那些世人没有信仰，吃喝玩乐，哎呀，花天酒地，在世上享受今世的繁华啊，吃吧喝吧，死了就死了吧，人死如灯灭，啥都没了。但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又为了怕犯罪得罪神，又要谨慎警醒自己，还要为义受逼迫。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那我们真的是比众人更可怜。但是基督确实复活了，实实在在的复活了，而且上帝给我们最大的应许就是永生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第三点，我们看基督复活的意义是预示着信徒的复活。有许多人讲说，你们基督教的教义真的很好，劝人为善，谦卑，饶恕，忍耐啊，圣灵的九种果子，真的我觉得很好。但是你们不要讲那些什么童女怀孕呀，死人复活，哎呀，那都是一些形而上的东西，没有那个我觉得我能接受，很好。但是恰恰这就是我们信仰的中心。我们知道所有的宗教都劝人为善，因果报应，这个不是我们信仰的中心。我们信仰的这位主是复活的主，是得胜的主，是要救我们的。他不但自己复活，他是要救我们，他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，他复活是为要叫我们称义。所以他做事有始有终，所以在十字架上说成了。什么成了？救赎大功已经完成了，而且证明身体复活是可能的，是真实的。那么在耶稣以前有没有人复活呢？有啊，你看这个以利亚也使人复活过，以利沙也使人复活过，甚至神教以西结先知在旷野看到枯骨复生，骨头和肉啊，大复活的大军连起来了，这都是这些复活的概念。那么耶稣在世的时候也使好多人复活，但是那些人复活之后怎么样？他们又死了，是不是？耶稣复活是永远活着，在父的右边。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什么叫出熟之人的果子啊？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20节，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。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记载说耶稣是出熟的果子。什么是出熟的果子？一棵树上有一个果子熟了，另外的果子会陆陆续续的熟。所以耶稣复活给我们做了榜样，一个确信，就是说他为什么复活之后没有马上升天呢？在是40天向更多的人显现。我们知道我们在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如果讲说那么耶稣是圣灵感孕，这个真的不太好讲，因为这个问题只有玛利亚自己她有感受，月色知道，那个其他人讲谁都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但是基督的复活，3天复活，我们还看一段经文啊，在这个马太福音的27章51节，忽然殿里的幔子自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地也震动，磐石也崩裂，坟墓也开了，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，到耶稣复活以后，他们从坟墓里出来，进了圣城，向许多人显现。你看啊，这个是一个真真实实的，不是一个幻影，一个虚幻的一个传说。而且耶稣复活之后40天向很多人显现，这个是没有办法推翻的事实。所以他就是要告诉我们，我们将来要和他一样，这个出熟的果子是真真实实的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比众人更可怜。所以我们这种确信的把握，像保罗说啊，我若想起那极重无比的荣耀，这点苦就算不得什么。所以你看基督复活之后， 那些原来跟着他的信徒钉十字架的时候都跑了，为什么这些人会为了基督倒钉十字架，被锯锯死，被火烧死，哪来的勇气啊？是他们真的见到了复活的基督。所以我们也看到历世历代的信徒，那些为主大发热心的，不是一时宗教狂热者，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，是他们遇见了复活的主，是主复活的时候在他们里面有那种大能，为主做极大的事情，愿意为主去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所以基督的复活是预示着信徒的复活。我们若信基督死而复活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我们基督徒叫什么？叫睡了。什么是睡了？当你睡醒，睡就会有醒，是不是？所以不信的人给亲人告别，哎呀，永别了，哭的这个死去活来的。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知道这在基督里是睡了，既然是睡了，你就不要担心，他就会醒。所以上帝也必将他与基督一同带来，在提撒罗尼迦前书4:14。所以最后我们知道，主的复活带来了我们的复活，我们是有确信的盼望。让我们共同纪念主复活，而且等候主的降临，得着我们身体的复活，得着主的赏赐。阿们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大功，你把我们从罪恶祸患里拯救出来，你的复活给我们带来了盼望。我们这些贪生怕死的人，今天终于有了新的盼望，也使我们在你里面，你复活的生命激励我们，使我们不害怕，不丧胆，不软弱，靠主刚强壮胆，为你打美好的胜仗。主啊，我们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，愿你复活的生命激励我们快跑跟随你，不断地为你打仗，打胜仗，能稳行在高处。我们知道你答应我们将来还要接我们到那永远的荣耀里去，愿我们在地上这寄居客旅帐篷的生活满得你的喜悦。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，阿们。